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6月7号，公元2011年8月7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发表告别演说，接下来请收听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卸任前最后记者会回顾。最后请收听一周西藏要闻综合。下面请听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卸任在即于昨天6号在内阁通过西藏流亡政府网络电视发表告别演说，呼吁藏民继续支持新届政府领导人。桑多仁波切在告别演说中首先代表即将卸任的第13届内阁各部门部长向境内外藏人表达了问候。桑多仁波切表示，众所周知，达赖喇嘛尊者为西藏政教事业的延续流亡印度以来逐渐完善民主体系，2001年产生了由民众直接选举的首席部长，使得他成为民选的2届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说，在连续10年任职首席部长期间，虽然没有什么卓越的成就，但是靠着达赖喇嘛尊者的恩德和民众的大力支持，在没有大的过失和差错下届满任期，借此机会向境内外所有藏人以满怀感激之情表达感谢。桑多仁波切表示，民主社会中执政者的政策与方案不一定要全民认同或者通过，因此在这里也向所有对于我们实施的政策给予反对和批评的人士表达感谢。桑多仁波切说，
这样子通常进步到呢，通常那些该是军军那么的呢，该是个来军个到了有三节呀等国道不利呀，
因为你们的高度重视才给予反对和批评，这使内阁的各项工作事宜得到改进并增进了意识，并有机会在错误的方面得到纠正，没有错误的方面做到澄清。民主社会的任何政策如果缺乏多数基层民众的支持，就无法支撑下去。西藏流亡政府至今落实的政策，特别是达赖喇嘛尊者为藏汉互惠互利提倡的中间道路政策，能够在流亡社区中得以延续，全靠民众的大力支持。因此特别感谢所有支持者，也希望所有民众对未来民选第3届首席部长和第14届西藏流亡政府内阁给予更大的支持。桑多仁波切还强调达赖喇嘛尊者移交权责给新界领导人的重要性。桑多仁波切说，从现在开始把握达赖喇嘛尊者健在的机会，能够累积自力更生的经验，在遇到困难时从尊者处接受教诲与指导来化解问题，这也是尊者的意愿。因此让这一政治变革步入圆满之道是藏民特别是流亡藏人应尽的责任，再次呼吁民众在这些方面给予重视。桑多仁波切在告别演说中就第12届、13届内阁各部门的运作和成果、藏中谈判进展以及西藏流亡社区民主进程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就西藏流亡政府更改名称方面做了澄清，呼吁藏民对当前流亡社区的政治变革给予关心、支持和合作。桑多仁波切表示，达赖喇嘛尊者是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尊者也承诺会活到113岁，但是这要靠藏人的福报。桑多仁波切说，境内外所有藏人为了达赖喇嘛尊者永驻人间要累积福报，以虔诚一念遵循尊者的教导，这极为重要，因此呼吁大众不可忽视下付出努力。即将卸任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最后承诺将继续为流亡藏人做出贡献。桑多仁波切说， 未来在西藏联网社区以普通藏人的身份，立誓将继续为藏民和西藏政教事业贡献力量。再次感谢大家，这些的
人。
明天8月8号新德里时间早上9:09新当选的西藏联网政府首席部长洛萨森格将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大臣经院广场正式宣誓就任民选第三届西藏联网政府首席部长职务。请继续收听首席部长桑努仁波切卸任前最后记者会回顾。即将要卸任的西藏联邦政府首席部长桑努仁波切于3号上午11点在内阁会议厅举行记者招待会，强调国际和中国国内局势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因此解决西藏问题指日可待。快要接近藏中问题的解决，因为这从国际社会、中国和西藏境内的发展局势以及西藏联邦政府的行政工作等方面可以证明这一点。而取得这种积极局势的功劳，80%属于境内藏人，20%属于境外藏人。当被问及西藏联邦政府内阁的换届将对藏中和谈的进展、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以及藏中和谈筹备小组等是否产生影响时，桑努仁波切回答说，藏中和谈一向就以达赖喇嘛尊者的名义进行，除了达赖喇嘛尊者的特使与中国政府进行对话之外，西藏联邦政府内阁与中国政府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中国政府也不承认西藏联邦政府。此外，只要不改变中间道路立场，就不会改变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因此它是以西藏联邦政府现行政策和中国宪法为基础提出。桑努仁波切还表示，藏中和谈筹备小组与内阁是共存的，新的首席部长接任后，筹备小组的成员或许会有变动，但小组会继续运行。藏努仁波切被问及在过去10年的任职期内最满意和最遗憾的工作时，藏努仁波切回答说，过去10年中没有任何令他感到满意的工作成果。同样，在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西藏人民议会和政府工作期间，也没有任何感到100%满意的成果。此外，也没有什么特别感到遗憾的事情，因为所有工作都先前制定详细的规划，并付出努力加以实践。桑努仁波切还表示，自己通常所称的无债即是富那样，西藏联邦政府目前没有任何债务，账目公开且透明，更没有偷税漏税等违法情况，政府完全可以依靠资金利息和藏人自愿纳税来正常运作，因此这可以算是自己感到比较满意的工作成果。桑努仁波切还高度评价媒体记者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并鼓励藏人媒体记者不受政府组织或者经济压力，能够自由公正地报道有关情况。桑努仁波切最后表示，西藏联邦政府首席部长不像政府某部门秘书长的接替，不存在交接工作问题，完全可以拥有个人主张和采纳新的政策，但是下任首席部长必须要考虑缺少公务员的问题。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一周西藏境内要闻综合报道。不顾中共军警的残酷毒打与拘捕，西藏康区的甘孜藏人从今年6月6号开始陆续开展和平示威活动。近日又有一名年轻藏人因为开展示威游行而遭到军警的毒打和拘捕。正在印度南部麦索城市中就读的西藏学生洛萨次仁向本台驻地记者介绍说，他的亲兄弟洛萨欧柱于上周五29号中午12点多在甘孜县城遭到中共公安和武警的拘捕。洛萨次仁说， 他的亲人洛桑欧柱现年23岁，因为上月29号颈上佩戴一幅达赖喇嘛尊者和班登喇嘛护法神的法像，高呼西藏独立，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等口号，展开了和平示威活动，随即遭到埋伏在甘孜县城大批军警的围殴和拘捕，但是没有发生严重的打伤等情况。另据目击者透露，大批中共军警全面包围藏人欧珠，并进行残酷毒打。当时藏人欧珠不顾军警的毒打，一直在高呼口号进行示威，直到被打晕为止。据介绍，被拘捕的藏人洛桑欧珠和他的妻子先前誓言要为西藏自由事业开展和平示威活动，他的妻子之前也在甘孜县城开展和平示威活动而遭到当局的拘捕。近日当局还强令藏人干部必须要穿戴镶有动物皮毛的服饰庆祝中共建军节。每年的8月1号是所谓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日，本周1号，中国政府在西藏纳曲地区特别举办庆典活动，要求党员干部出台表演歌舞，并强令藏人党员和公务员必须要在传统的藏袍上佩戴动物皮毛的装饰，否则将从党籍和工作单位中进行开除处置。一位当事人透露，他们原本想遵照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不穿戴镶有动物皮毛的藏装，但是受到当局的施压，被迫花大钱购买动物皮毛，现在他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内心默默地进行忏悔。
我的这个建设了唐队社啊，我的土路所啊，这就在这古归古大定要的。
2006年1月14号，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举办十轮金刚灌顶法会时，对境内藏人盛行穿着镶有珍稀动物皮毛的藏装并佩戴大量饰物的恶劣风气提出了批评。达赖喇嘛尊者认为这是一种庸俗缺乏文化的表现，不但耗费钱财，而且与国际社会提倡保护环境与野生动物的主张相违背，有损信仰佛教的西藏人的形象。达赖喇嘛尊者的批评在西藏境内引起强烈震动，安多、抗和、卫藏等地的藏人纷纷点火焚烧昂贵的豹皮虎衣、狐狸帽等，但是中国政府对此大为恼怒，把藏人自发的焚烧行为归结为分裂集团的操作，于是一方面强行禁止焚烧，拘捕焚烧活动的发起者，一方面召开大会小会，要求藏人穿上虎皮豹衣，声称这是党的政策给藏人带来幸福生活的证明。西藏下河县拉卜楞寺僧人卢觉巴登兹贾措于今年3月份遭到中共官的拘捕后一直失踪下落不明，但是上月10号左右，中共官传唤这名僧人的家属，宣布卢觉巴登兹贾措被正式逮捕，并要求在一份通知书上签字。中国政府在这份通知书中指出，僧人卢觉巴登兹贾措虽然曾经因为涉嫌政治罪遭到拘押，但是他被释放后依然无视宪法规定，并涉嫌于2008年在下河县带头煽动藏人示威游行，当年还对到访的国际媒体记者团进行控诉，并组织民众举行有关藏历新年的活动。中国当局还指控卢觉巴登兹贾措曾向被中共毒打致死的西藏爱国僧人加央金巴的遗体上铺盖西藏国旗进行哀悼，并向当地僧俗民众散发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和传播境外信息。被拘捕的僧人卢觉巴登兹贾措是下河县拉卜楞寺下明远僧人，曾经在印度南部西藏哲蚌寺学习过佛法，返回西藏后于今年3月16号晚上8点多钟突然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此外，中国政府擅自认定的第10世班禅喇嘛转世坚赞诺布即将到西藏安多玛曲县进行参访，但是当地藏人一致表示他们不会参加中共政府精心策划的迎亲活动。近日中国政府强制要求藏人公务员、学生、党员和僧俗民众必须参加为他的到访所举行的迎亲活动。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